让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让我们来思想基督的善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们基督信主，我们得着神的生命，我们要努力的追求成圣，而最终的目的跟结果就是能够行善，有善行 good work。 那究竟什么叫善行？当我们听到善行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在圣经里面，其实这个善行有两方面的含义，有两方面的定义。第一方面是广义的，或者说是属于一般性的，或者一般人的善行。那么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七节。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你发现这里讲到恒心行善是针对什么人？针对一般人。一般的人假如他们真的能够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但你发现保罗最终的结论，当他看了犹太人，看了希利利人，他到了第三章二十三节，他的结论是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就表示说，有没有人真的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意志能够恒心行善，然后让他得着永生的？没有一个人做得到。甚至保罗在第二章的十二节到十六节讲到，我们人连那个良心的律法都守不住。犹太人有明显的摩西律法守不住，外邦人良心律法也守不住，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人没有办法能够恒心行善，能够持续的、不久的、不断的、而且是完全的去行善？原因，我们今天的行善的善性，就好像刚才郑牧师所说的，自从亚当堕落之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完全神的形象跟样式，有这个完全的善性，可以做完全的善。我们今天堕落的人，一般的人，他只有神形象的残余 the remained of God's image。 神还怜悯我们，要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信主不信主，都有这个良心的指令，The command of the conscience。 所以每一个民族他们总是有一个良心，但这个良心当然也不是完全的，什么是良心？良心是我们里面的一个道德的声音，也可以说是我们里面的一个法官。你做错事，这个里面的法官就会 condemn 你，来责备你，良心的责备。但良心这个事情在败坏的人当中是靠不住的，因为良心可以被贿赂的。 You can blind your conscience， 对不对，明明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但是你想，我将来可以用多点钱去捐钱，捐给这个庙，来贿赂，来 pacify 我们的良心。甚至我们可以去 justify 来 convince 我们的良心， 一个人他生活在很不好的环境啊，然后在黑人区长大，受到很多的委屈，很多的 discrimination， 然后很贫穷，也没有同等的教育机会，然后他只会偷，只会抢，他想是环境做成的，我是被逼的，而且我不偷的话，我孩子没牛奶喝，所以我一定要偷，我是为了我的孩子去偷，我没有办法。他可以说服他的良心，甚至不断犯罪的话，他的良心会麻痹麻木的。啊，广东话说，讲大话好像吃生菜，上课不要吃东西，拜托。啊 ，That's the basic courtesy。啊，所以良心麻木了，啊，他没有反应，他会撒谎，没有感觉。啊，所以良心的律法也守不住。啊，所以。人每一个人他都有良心，他都有这种善性，啊，所谓恻忍之心等等，其实属于一般的恩典 common grace， 但是这种残余的善性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神完全义的标准，让人可以无罪可以得救。所以以赛亚书64章第6节怎么描写我们的义啊？我们的义像破烂的衣服。那为什么这种善行不能够完全？因为很多时候这些善行缺乏从内心因着对神的爱顺服而发出，甚至完全不会想到是为了荣耀神而发出。这些善行往往是指向谁啊？指向自己，为了自己的功德，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被别人称赞，为了能够甚至得救啊，靠功德而得救啊，或者说靠这些善行功德被人肯定，或者贿赂自己的良心。所以卡巴讲说All man's good works are sin， 所有的善行其实都是罪，因为都不是为了荣耀神，都是为了自己，或者荣耀自己。那神所要的善行是什么呢？也可以说狭义的善行，或者神学上这种的神所要的善行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以弗所说第二章第十节，神救了我们要预备我们去行所行的善。那神所要的善行不是靠我们的道德良心意志，靠着我们本我所流露出来的善行，乃是要从基督里面的新生命，是要靠着基督的恩典，靠着基督所施的生命，靠着圣灵的能力所自然流露出来的生命的表现。你很自然就是爱人爱神，而不是好像被逼出来的，啊，好像牧师要我去爱人我就去爱人，或者别人告诉我要去做这个事我才去做，假如是别人告诉你的你做了不为蒙悦纳。神所要的善是生命的流露，是你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新生命，因着你得救了，你有这个新生命，你为了爱神很自然的爱神爱人，从自然里面有个爱的生命，你看到人的世上的灵魂，你就自然就去爱他，为他们祷告，看到人的需要，真的羊没有牧人一样，你就怜悯他们，很自然的，因为你有基督的生命，以基督的心为心。所以神所悦纳的善行是要在基督里面，是因着这个救恩新生命的因而流露出来的果，假如没有这个因， 还是一般人的善行功德，没有办法蒙神的悦纳。所以要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14章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好，我们一同来读。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人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看到吗？那些遵守神诫命的命令的，他们的动机生命是为了什么？爱神。他们是因着爱神的缘故而去守神的命令，而去行善。假如没有这个爱神荣耀神的心，觉得善行不蒙悦纳。然后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10章31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你的善行，你的侍奉，你的工作，一切都是要为荣耀神 glorify God。 这样的善行，这样的侍奉，这样的工作，才能够蒙神悦纳。千万不要因为哦，在小组教会里面，哇，就是很注重小组这个增长啊，把这个人数变成我们的业绩，国语怎么说？业值，对不对？
业绩，
很多教会他们就要有 report， 哇，要报告我这个小组怎么增长，怎么增长。千万不要为了那个，啊，我们是为了爱神、荣耀神，而不是为了一个好看的 report。很多的宣教士他们也是不知不觉，就是每年或者每半年就是要给总会一个很好的 report 啊，哇，多少人得救了，多少人信主了，甚至没有的时候写假报告，这个是很糟糕的。我们今天不是为人做，也不是要得人的称赞，也不是为了得人的好处，我们是为了荣耀神，为了爱神。而这样的侍奉，这样的善行，才是蒙神所悦纳的。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第三章，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从22节，第三章22节读到23节。好，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从心里做，从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从我们的心里面有这个感动来做，而不是因为别人的要求，也不是因为被逼，乃是我们有这样爱主的心，愿意坐在主的身上。所以我们都非常的羡慕 Mother Teresa 她的工作，她的见证。其实她一切的工作背后的能力就是这句话，是给主做的，她是坐在主的身上， Do it for the Lord， 为主而做，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她不会害怕这些麻风病人，看到这个麻风病人，她都好像看到是主自己坐在主的身上。好，所以关于这个一般性的善的恩典，跟生命流露出来的善，在基督里面的善，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你发现很多异教徒啊，我们上礼拜在小组里面讲到这个慈济，哇，他们做了好多的善行，很多的善功啊。那一般的宗教他们所行的善，跟基督所行的善，你发现完全不一样的。他们参加慈济去做这些功德，是善行，是功德，啊，能够对他们的得救积功德有帮助。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为了行善而得救，我们是先得救后行善，这也是一般宗教跟基督教最大不同的地方。他们是靠行善而得救，我们是先得救后行善。所以我们行善的目的跟动机完全跟得救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得救了。我们的行善是因着我们得救的感恩，爱神， 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流露出来，完全不同的层面。一个是 general grace common grace， 一个是在基督里面的 special grace special life， 有这个基督的生命，基督的恩典，有圣灵的能力所流露出来那个真实的善行跟爱心，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但是很可惜的，今天一般的基督教因为太受马丁路德的影响，不太讲行为，所以我们的善行行为在一般的教会里面不是我们的 main emphasis， 我们只讲因信称义，讲恩典，讲内在的生命，讲内在生活，但是我们也需要有善行外在的生活，因为神拯救我们的目的其中一个就是要我们去行善，但现在一般教会不注重这个，所以教会在社会里面没有成为光，没有成为盐，见证摆不出来，反而一般的社会只会看到这些慈济啊或者什么的爱心机构他们所做的事，我们教会根本就是好像只爱我们教堂里面的弟兄姊妹，没有把善行做出去，所以现在是非常困难，非常亏欠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非常注重我们将来教会牧养的 good work 善行，对整个社会，对整个国家这种善的爱心的见证。那我们下面再看一下天主教，特别中世纪的天主教，他们对善行跟功德的看法。那么在中世纪的天主教，他们认为没有得救之前，神会给每一个人有一个现在的恩典，所谓的 prevenient grace， 先得救之前就已经在他身上有一个的恩典，让他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积功德行善，那么行善到一个地步，他们就可以配受洗得救。所以得救之前就要有好的行为啊，否则不给你受洗的。在天主教里面所谓七大预备，那其中一个就是善行，要看到你有美好的行为才能够 qualify 有资格来受洗，所以先有一般的善行，然后受洗。那受洗的时候，神会悦纳你先前的善行，看到你的努力，神也欣赏你的努力，然后再给你一个 bonus， 给你一个赏赐，就是给你一个内住的恩典，所谓 infused grace， 把恩典能力跟义灌注在你里面，让你有这个内住，住进去的内住 infused 内住的恩典跟义的能力，这种内住的义跟恩典就等于把它恢复到亚当堕落之前那个光景，那个原意住到它的里面，然后他就靠着这个义的能力，这个内住的恩典呢，能够继续过圣徒的生活，来更大的行善，更有能力的行善，会做得更好，把他回到伊甸园亚当的地位。但是他也会像亚当一样可以堕落的，所以假如他堕落之后怎么办，就靠圣礼，靠这些 penance 忏悔礼、赎罪券等等忏悔礼、补赎礼 satisfaction， 又靠这些东西才他堕落了，又靠这些圣礼 penance 忏悔礼又回去。那么假如他受洗之后，或者说经过这个忏悔礼之后继续的行善， 那这些行善会带来他的 reward， 神给他的赏赐，而且这些善行不但是带来个人的赏赐，他们也教导一种叫做分外的赏赐，这种分外的赏赐或者善行会能够为别人积功德，可以归到你的亲人的身上，这种所谓的 supererogation， 这些都是一些错误的教导。所以你可以为你的亲人买赦罪券，他虽然死了，他的灵魂在炼狱，因着你的善行，因着你买赦罪券，可以归到他的身上，可以早一天他离开炼狱。这些都是一些错误迷信的教导。但整个天主教的系统就是从功德到功德，就是高举功德，高举善行。那么我们基督教对善行的圣经的立场是什么？好，我们可以看几方面。第一，圣经要我们看到善行完全是得救的结果，是完全是神恩典的赐予，没有什么可夸的。我们一同来看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所以不是靠善行得救，乃是得救自然生命的果子。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好，我们来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是神的恩赐，我们得着永生，我们得着生命的能力，我们那个善行善解完全是神的恩赐，神的 gift， 神的礼物。我们再看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能够行善，能够成圣，完全是靠着圣灵的能力。然后第二，我们行善是我们的应分。我们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九节，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我们行善是我们的应分，是神创造亚当，对亚当的道德命令，亚当本来都应分这样做的，但是亚当堕落，我们人也没有能力能够真正的行善。我们今天得救，回到堕落之前的那个恩典跟能力，我们行善本来就是应分的，我们爱神爱人本来就是应分的。第三，我们能够行善完全从个人，无可夸，绝对不是一种功德，也不是一种功劳，完全是神自己的工作，但是当然是配合我们的愿意跟摆上，但是整个的根基完全是基督的恩典。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十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是我的恩不是突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两次提到神的恩，神的恩。保罗成为何等的人，是神的恩典所做成的，所以我们一无可夸，我们实在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施的，免得有人自夸。第四，我们特别注意看这个善行 是我们信主，真的信主必然的结果，从果子认出树来。只要一个人真正得救，他一定会有善行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他的生命改变，也会有生命的流露，有生命的果子。所以也可以说，从善行可以看出我们的得救，是得救的一个凭据，是一个得救的见证，是一个得救的确据，一个 assurance。 善行不单是我们个人得救的一个见证，更是一个福音的见证。因着我们的善行，别人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别人能够信服这个福音。假如我们基督徒没有善行的见证，我们传福音是徒然的。第六，善行乃是佩戴基督，荣耀基督，让主的名字得着荣耀，能够具体的荣耀神，就是透过我们的善行。第七，善行也是神所命定所要求的。我们看罗马书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九节，第七章第四节，我们一同来读。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神命定我们要结果子给神。然后刚才我们所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神要我们行善，是神所预备我们所需行的。最后，善行也是我们具体对神感恩的一个表现。我们一同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第四章第一节，我为主被仇的劝你们，既然蒙召习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上称。我们得救蒙恩，我们愿意习之为人，与蒙召的恩上称，这也是我们对神感恩的具体的一个表现。好，所以我们把善行跟得救跟功德这三方面我们做了一个说明。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什么的反省跟 reflection？ 我们发现我们最大的反省，我们教会在社会的善行真的是不够，太不够。我们只注重传福音，拼命的传福音，甚至不愿意把任何的资源分散只是做传福音很多的爱心的工作、善行的工作，我们不愿意去碰所以我们当中汪弟兄帮忙那个事工很好叫帮忙，对不对很重要这个事工但愿我们众教会都能够做，而且变成是主流我们有一个帮忙的心去帮忙别人，帮忙这些有需要的国家，特别现在伊拉克这个最好的黄金时间现在很多的救济品、很多的帮忙进去的话，他们的心是打开的。再过几年的话，又关起来了。当他们富裕了、稳定了，他们什么都不要。所以现在伊拉克的情况，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日本的光景一样，什么都要，心是打开的。但等他们 well established 之后，就很难了。所以我们应该众教会开始要更多的为伊拉克祷告能够帮帮忙可以去那边。好，有没有特别的分享跟问题？好，我们剩下还有15分钟我们来看一下约翰卫斯理他的成圣观。我会说卫理公会派 Methodist 他们的成圣观。那么约翰卫斯理他高举成圣的真理，说很奇妙，神在每一个时代兴起他的使徒，把不同的真理能够高举起来。初代的教会，教父时代的教会，把三位一体的真理，把耶稣的神性人性的真理确定了。那么到了16世纪 神使用马丁路德把因信称义的真理确定了，告决了。那到了18世纪，最明显的神使用约翰卫斯理把成圣的真理告决起来。那不但告决起来，而且他教导全然成圣 Entire Sanctification。 但是这种的成圣的定义，他强调不是从那个行为量的观点来去定义你的成圣有多好， Not quantitative but qualitative， 是指到那个心态那个品质上面的，是一种心态的直观。你的 quality 不是一种量的观点 quantitative， 要做多少，或者说那个外面的行为等等。约翰卫斯理比较注重这种成圣的完全是一种内在心态上的完全，然后他把基督徒的追求分开两个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得救是得着神的 first blessing， 但是不够，你要继续的努力追求，要得到那个 second blessing， 就是全然成圣，要努力的进入完全。那么他对这个完全的定义，刚才提到是在乎那个内在的心态，所以完全的成圣不是指到一种不犯罪的完全 sinless perfection， 不是 not sinless perfection， 乃是指到我们的内心全然的爱主。他的 perfection 是指到 perfect love。 我们来看起初的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同来读：凡遵守主造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这种完全是指到爱神的心的完全， perfect in loving God。 再翻到后面第四章十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十八节，十八节我们一同来读：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有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所以这个完全是什么完全？是在爱里面的完全，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也就是马可福音十二章主耶稣告诉我们最大的诫命，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并且爱人如己。所以假如我们能够进入这样的一个爱的心态，有这样一个完全爱的心，那么约翰卫斯理就说你就进入这个完全的境界。所以完全是在乎心，是讲心，是心的问题，而不是那个行为量的问题。你的心完全了，可能你的行为在某方面还是会有一些 defection， 会有一些 defective behavior， 所谓的无心之失，不是故意的。所以他说一个进入完全成圣的人，他不会故意去犯罪，也不会去犯一些 voluntary sin， 自愿的故意的知道的他还去做，不会。但是呢，他可能会不小心或是不注意或者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伤害了别人，或者讲错了话， 会有所谓这种的 involuntary sin， 不是他故意的。就好像我们常常说言解 无心什么听者有意，都是你不知道他在这种的光景，结果你讲的这些话让他伤心或者是伤害到他，他说这方面还是可能会有的。所以对约翰卫斯理来说呢，还是要操练在主里面的需要得着 daily forgiveness， 不是赦免那个故意的犯罪，乃是那个无意的犯罪。 Many mistakes may coexist with pure love， 虽然你在爱里面完全了，但是你的行为还是会有一些瑕疵的，但是那个行为 doesn't really important。 好，但是还是要求主来赦免，不影响你完全的地位，因为你有一个完全的心，神看你的内心。那么约翰卫斯理的同工，也可以说说接棒人，我们在圣灵神学里面讲到 John Fetcher， 他把这个 second blessing 能够进入完全成圣的经历，他定义为什么，还记得吗？圣灵充满。所以难怪约翰卫斯理卫理公会的成圣运动带出了五旬节的灵恩运动，因为要追求成圣就是要追求圣灵充满。所以从卫理公会的成圣观来说，他们从圣父圣子圣灵来看人跟神的三方面的关系。第一个关系，圣父是 Greater， 创造的主。看到第一个关系，他是 Greater， 我们是受造之物，承受生命之恩，我们受造。要主耶稣基督，他是 Redeemer， 他是救赎的主。我们不单受造有生命，而且在基督里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为一个新人，一个 new creation， 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救恩。第三，圣灵是 sanctifier， 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 perfect man， 全然成圣。不单是一个新人，而且是个圣人 Holy man。 所以三方面的恩典是一个一般的人，世人都是神所创造的，要成为一个新人，一个 new creation。 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圣人。所以要我们不要看轻自己，我们都是一个圣人啊，都是一个圣人。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成圣的工作，然后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被神的爱所充满，我们就进到那个 entire sanctification 里面。所以他们在成圣运动里面，他们努力的追求被圣灵充满，好进入这个爱的浇灌，爱的充满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做一些的反省，来看今天的灵恩的运动，无论是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追求圣灵充满是追求什么？恩赐，我也能够医病啊、赶鬼啊、说方言啊，对不对？但是你发现，在圣洁运动里面，他们追求圣灵充满是为了什么？为了圣洁，为了爱，爱神。所以圣洁运动这个运动很有意思，是 Holiness Movement， 他们在这个运动里面追求被圣灵充满，好得着完全的圣洁，爱神跟爱人。所以这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反省， 让我们得着圣灵的充满，来着圣灵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然后我们再谈别的恩赐侍奉。那么第三方面，卫理派的成圣官他们的解经，在解经方面来支持这个 second blessing 的观念。他们在旧约里面引用出埃及，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是得救，然后他得救过了约旦，过了红海，进入旷野，他们要凭信心要进入迦南的美地。这个迦南的美地就代表神的丰富，基督的完全。所以我们不单要出埃及得救，我们要进迦南。那么进迦南是怎么进的？完全是凭着信心，完全绝对的信靠神，依靠神就可以进迦南。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不信的缘故，整个世代倒闭在旷野。然后他们在新约里面也看到这样一个两方面的追求的实体，所以他们教导不单要经历个人的受难节 personal Easter 或者受难节复活节，我们要与基督同死同复活，有得救的确据，同时我们要经历个人的五旬节 personal Pentecost。当你经历个人的五旬节，就代表你被圣灵所充满，进入爱的完全里面。所以假如一个基督徒你只是经历复活节，与基督一同复活得救不够，你要经历个人的五旬节，被圣灵充满，被神的爱所充满， The in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不单是在受复活节里面得着基督 receiving Christ 的圣，更需要有个人五旬节的经历 receiving the Holy Spirit infilling， 那你就进入完全爱的完全。那你发现卫理派的成圣官他们对圣灵充满的了解跟定义，是一种爱的充满，是一种圣灵果子的彰显。圣灵充满，他们不把重点放在恩赐的彰显，他们把重点放在以弗所书第五章，被圣灵充满能够口唱心和的赞美主，能够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今天的教会在家庭里面最难的就是顺服，被圣灵充满就能够彼此的顺服。然后他说完全的成圣不是指到我们的原罪完全被除灭掉了 erased， not original sin suspended or extinguished， rather it is in love that they feel nothing but love。 完全成圣乃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跟他的爱，这就是完全成圣。不是说你外面每一件事情都搞定了，都做得很好，不是，你只是有个完全爱主的心。所以他们非常强调成圣这一关完全要靠圣灵，因为是圣灵充满把人带进这个完全成圣爱神的一个境界。然后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门徒们不断的被圣灵充满，对不对？所以他们的成圣观是这样的一个曲线，这个完全的成圣 perfect， 他们的教导是这样的，需要不断的每一次被圣灵充满， 就进入在那个完全的爱的光景里面，看见什么都可爱，变骂也觉得很可爱。但是假如没有保守在圣灵的充满里面呢，他就会有个 lapse， 又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那他们这种追求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不是追求不断恩赐的彰显，乃是追求不断的被圣灵神的爱所浇灌，不断的浇灌，不断的浇灌。所以他们的教导是比较是属于一种 moment encounter， 一种 dialectical 的 moment。所以他们的结论是 ，it is a continuous happening through the indwelling of the spirit， 是一个 continuous。所以这种观点，你说它是完全还是不完全？因为它也是不断的要进入，那跟另外一个曲线也是很类似的，是不同的画法了啊，这个线啊。好，我们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了，但是让我们回去想想看啊，究竟我们要怎么追求啊？但是我们得到个结论，我们真的是要依靠圣灵，我们需要有经历个人五旬节的经历，有爱的浇灌，恩赐的浇灌，有 payroll 的充满，有 prepayment 的充满。好，我们就停在这边。